朋友们早上好，应由迎来一个新的主日哈，感谢赞美主，我们都平安在这里，然后疫情一点点这个消散啊，弟兄姐妹啊，有的已经在小组里哈，可以见到面，可以聚集在一起哈，我们就很开心，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哈。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诗篇127篇一至二节，这个主题是耶和华建造。那我们先一起来把这一节二节的经文来读一下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诗篇的这两节经文很美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这两节经文，也可能背在心里。好，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我们就是要不停的建造。到如今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心里哈也有很多的想法。你想啊，我这个年龄我想要完成什么哈，我想要建造什么。那其实这首诗篇呢，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这样来想的时候哈，神会不会帮我们来建造，神会不会来保守我们，那我们当怎么样来建造呢？像这首诗篇所描述的一样，不枉然呢。所以这首诗篇哈，我觉得是一个，这两节经文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有些人正在做的是一个激励，但对有些人呢，却对他正在兴致勃勃的要做的事情呢，可能是泼了一头冷水。那但是呢，他会让他转向做神建造的事情，做神保守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所以愿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主啊，在这个主日，你也把我们的心昂起，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的人生的智慧要从你而来，你的圣灵引领我们，我们一起在学习你的话语，并且一起来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给大家第一点呢，就是要分享的哈，就是哈，没有神的建造，我们的人生是枉然。所以这节一开头就讲到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个房屋呢，可以使指家，也可以指住的房屋，但是不论它指什么呢哈，那像一个家族的兴旺，然后你一辈子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屋，这都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工程。所以智慧人他一定要好好的酌量，好好的建造。如果讲到房屋的话哈，有很多因素可以让房子盖不完，比如说没有钱了。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乡下的房屋哈，只盖了一层楼，他们计划是盖两层楼，因为没有钱哈，所以就先盖一层楼。那买不到建筑材料，大家觉得好像这个离我们很遥远哈。那我昨天就听到一个消息，在我们的南边，现在他们盖的房子没有办法交工，就是因为房子里边的那个 frame 哈，应该那个是铝的吗还是铁的，因为把一个个房间隔起来，我们在美国的房子都是这样哈，不是很隔音，但是呢需要那个东西，但是现在材料没有了。如果你关心新闻的话，你知道你现在要去买新车的话都很难买到，因为没有芯片了。或者房子盖了一半哈，家人不和吵翻天，不能同心合一。在农村很多的是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盖房子，一层楼是我住，二层楼是我姐姐住，三层楼我弟弟住，所以一家人都住在一起。但是如果大家不能合一的话哈，所以这个房子还是盖不完。更令人难过的是，可能你房子盖完了， 人却没有了。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地方哈，我这一年多哈我在附近去散步啊，大家都知道这一年多房子盖得很快，然后银行的贷款的利率很多，所以我家附近的房子已经盖了七八所哈，他们盖房子都很快。那我观察呢，七八年就是基本上半年不会超过一年，或七八个月就盖好了哈。但是有一栋的房子将近盖了两年才刚刚盖完，然后房东还没有住进去，然后我就想到底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房子拖得很久呢？我没有答案哈，但是你们可以想，可能想象的上面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预防所有的突发事件，所以我们需要超自然的大能者来帮助。如果神帮助我们的话，这些难处都会安然越过。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历史的更新就是一个王朝侵占攻杀另一个王朝，所以没有一个王朝可以永远昌盛，一个国家可以永远存在。那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以色列跟随神，神就帮助他们抵挡仇敌，当他们的远离神的时候他们的城池就被攻破，就被敌人掳去。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以色列仍然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因为在大能者的保护下他们竟然奇迹的复活了。所以他们的悠久的历史可以说和我们中国人一样长但是他们就是在那一个地方，就是这么一个民族，就是这么一个信仰，不像我们中国那个地方各种各样的变化。为什么？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保护他们，所以他们的城墙虽然被攻破，但是又重新建立起来。第二节讲到，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那其实劳碌呢，就代表着以下的两项：建造和保护。人类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不停的建造，然后想方设法保护下来，努力的工作存下钱来，然后我们去投资把财务保护下来。小字个人家庭，大字整个国家，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路加福音那特别主耶稣就特别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那我要盖更大的仓库，然后呢我要存这些然后我要好好享受。然后神却对他们说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遗憾，我们人类有寿命的限制，我们也有能力的限制，所以如果发一场洪水就会把所有的冲去，如果是一场火灾那就可以烧光，如果一场战争那我们的所有的就都会化为灰烬。所以我们自己费心看守的都会成为一场空。所以这里说即使你早早的起来，你睡得很晚，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也是枉然。这就是人的无奈。那枉然呢，当然它有达不到你的预期的目标你很大的劳力确实收效甚微，所以还不如不做。那先知哈该书就讲到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神不祝福他们，甚至神厌恶他们，所以呢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却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哈该书的一章九节讲到，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起。神不但不祝福他们，神还与他们唱反调，破坏他们的建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 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这是哈该书哈所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以色列的百姓只顾自己的事的时候哈，神不住他们，然后神的殿宇却在荒凉。那往然的另一个含义哈，就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不被神纪念和夸奖哈。世人曾经大有能力的建造了一个通天塔，叫什么哈？巴别塔。这个塔呢，可能是世界上最最壮观和伟大的工程。如果今天要留下来哈，我们可能世人都要去观看欣赏。那当时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啊，他们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美名。结果呢，却惹祸上身，神就下来查看。他们在地下建造哈，喧喧嚷嚷，兴奋异常，要建立一个世界上最最伟大的工程，来炫耀人类的能力。但是呢，神下来辩论了他们的口音，他们就分散在全地，不能建造。所以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工程不讨神的喜悦，因为人传扬的是自己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今天呢，很多不认识基督的人呢，他们在世上很兴旺，建立了伟业哈，人人都很羡慕他，甚至我们基督徒也很羡慕他。但是诗篇呢，七十三篇是这样记载道：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诗人一开始是很不平，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兴旺，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作恶，神你不惩罚你管教他们呢？但是圣灵给他讲话，所以他就知道这些兴旺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梦。即使赢得世界众人的喝彩，但就是一场梦。那梦终究有一天要醒。最最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哈，神任凭他们沉沦，甚至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以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特别的兴旺，好像得了便宜，但是神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圣经新约告诉我们，神不愿一人沉沦。那但是他们在这样的作恶当中，他们的心硬，所以神也就任凭他们的心硬，所以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梦，是一个最大的枉然。那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把我们的很多时间啊用在自己喜欢，却是与神无关、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上。那我想提醒的是，你可以确定这是值得吗？神会为你建造和看守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你都想你要做的事情，但是你不要轻易开工。如果神不许愿的话，那你就是枉然。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的短暂，像一朵云雾，一眨眼就不见了。但是你不想你的人生成为枉然。所以这里所要强调的，不是人不需要建造，不需要警醒，不需要劳碌。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辛勤的工作，不但养活我们自己和家人的需要，还要帮助他人的需要。但是如果没有神在其中，然后你又不讨神喜悦的话，你的建造不会成功，警醒不会守住，所有的劳碌都是枉然。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那我们来看第二点，今天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神正在建造我们。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讲到哈，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神就像一个农夫，他在精耕细作，盼望着来年的丰收，所以又像一个木匠，建造一个又美观又实用的房屋。而我们就是那个被建造的对象，神有他心意的样式，然后他也有他的时间来收起。那不信神的人呢，认为这个世界呢就是充满了未知和偶然哈，人类只有自己在建造自己，然后这个意义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建造中找到人生的意义。那我们基督徒可能想，今天的世界充满了难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充满了混乱，神仍然建造我们吗？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回到神开始，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他们犯罪，神就宣告了他的拯救的计划，女人的后裔要击碎蛇的头，所以耶稣基督就最终要得胜。那时候神已经开始了建造的计划，然后呢，亚伯拉罕的父家从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信心之父开始登场，然后在弟兄的冲突中，约瑟开始出场，为饥荒进入埃及做准备。约瑟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但是神借着他在建造约瑟，也建造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成为奴隶，进去的时候70人，但是出来的时候呢，打他的男丁20岁以上的就有60万人，所以总人口近200万人。他们在为迦南地做准备，那是一个伟大的建造。失世纪这样的荒凉的年代，但是神仍然也有停工。路德这位外邦人如何成为大卫的曾祖母，神先兴起大卫成为那个时代以色列的拯救。在此之前哈，哈拿这位不生育的小女子，她祷告，神就给她生出撒母耳这位伟大的先知。所以在那样的年代，神仍然在建造。那列王是历代志，神一直在建造，然后在他被掳的年代，神仍然没有停止停工。我们看但以理和他的几位朋友如何拥有神的能力，尼希米如何带领百姓修建城墙。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建造是悄无声息的。当世界动乱，大国纷争不止，神的百姓悖逆，选民被掳，即使最荒凉的年代，神的建造都没有停止。芥菜种在悄悄地长成大树。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世界刚经过巴比塔的喧嚣，正是人本主义至上，人忘记神的时候，但是神却悄然地把亚伯拉罕的父家从乌尔带出来。即使以利亚说，神啊，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但是神仍然留下7000人，是你我不知道名字的。神建造的不仅是历史、国家，更是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约瑟被建造，路德被建造，哈拿被建造，还有那7000人。神的建造从来没有停止，所以即使在今天这个最艰难的环境，神仍然告诉我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这是何等大的应许，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在我每天的艰难的挣扎当中，神伟大的手在我们身上动工。回顾教会的40年，神如何施恩给我们，从借教堂到处搬迁，到小教堂，到今天明亮的建筑，我们不用为借堂而操心。然后现在有人开始来借我们的教堂，从原先的40-50人，到今天我们有长老、有牧师、有一批成长起来的同工，他们坚定的委身，然后我们送走了一批 又一批，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但是这一切都在难处中走过。然后今天还有更大的难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被神建造的人。神如何称呼我们呢？耶稣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使者，报好消息的人，他的管家，基督的身体。最简单也是最核心的称呼就是基督徒，耶稣的门徒，小基督，神的儿子的样式。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建造的样式，但是这个不符合世界的潮流，因为世界并不欣赏这个。那马太福音讲到登山表顺，讲到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当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把左脸也给他，当人强迫你走一里路的时候，你要陪他走两里路，然后让你的头脑中没有阴念。这个要求太高了，完全不符合世界的潮流，但是这是神要求我们建造的。神不做容易的事情，他不做人可以做到的，神要做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他要做一件新事。他要在你的身上做一件新事，他要在我的身上做一件新事，他要在我们的教会做一件新事。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有话说，无论是养育儿女、婚姻、交友、职业、教会生活，每个方面他都要建造我们，但是核心都是按照基督的样式建造，建造的是基督的生命。神最大的工程就是让一个人经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所以新约的基督徒，你和我进入被神建造的一个奇妙的过程，我们的人生不再流浪，充满了方向和盼望。诗篇145篇讲到，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载。我们在永恒的国度中被神建造，建造的是永恒的工程，是在那不毁坏的根基上建造，建造的是那个永恒荣耀的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你哈，你觉得你在一天天更像基督吗？或者一年年更像基督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真是非常遗憾，你还没有进入神的这样的建造当中，那永恒的建造你不要错过。第三点哈，我们可以安息在神的建造中，接受他的建造，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我灵镇静。为什么我灵可以镇静？他不但保守我们，他也在建造我们。若非神佑人，百计经营皆枉然哈。我那个网络上的圣经哈，就给这段经文哈加了一个标题哈，这个百计经营皆枉然哈，这是这我们这个华人是很明白这句话的哈。想想你一生的劳苦，你过去的建造哪些是枉然的？你很勤劳，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脑筋和体力。今天你应该可以明白，哪些不是神要给你的、要你建造的，哪些是你想要的。我来到美国，我只想要个富裕的生活，享受这个国家的所给的一切的好处，那是我自己想要建造的样子。但是今天当我成为这个样子的时候，这个不是我原先想要的，也不是我可以想到的。所以你就知道 神在做一件新事。你们在你们的身上也可以知道神在你们的身上做一件新事。你来美国的时候你想要的，但是今天你想要的是什么？约翰福音21章哈，耶稣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没有人的肉体这个老我喜欢神这样的带领，但是他们的灵里愿意，因为这是神伟大的眷照。原先你是个浪子，现在你是基督的大使，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使者。所以哥林多前书讲到哈，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都超过了我们所能达到的高度，是我们不配的，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若不是神我们生命的主人，我就不能成就什么，你也不能成就什么。所以神是我们生命的建造大师，这让我们安息，不要焦虑。所以这节经文就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然安然睡觉。所以想一想，这一年来你的睡眠如何？我们在为何焦虑和担忧？是否过分操劳和焦虑？我知道这个说起来容易哈，做起来很难哈。最近我也有失眠症了，早上4-5点钟起夜之后就很难再睡着哈。努力工作时，我们相信神在建造；睡觉的时候，神仍在看守和建造。他不打盹，他是大能者，他开了工，他一定要完工。所以耶稣在暴风雨中，他可以在小船上安然睡觉。所以我们也要安然睡觉，即使睡不着也不用担心哈。那神会保守我们的身体，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放下。所以以赛亚书哈30章15节就讲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乎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我又再给大家读了一遍神的话，读两遍还是挺好的哈。我和就是庄到了，我们心有同感哈，相信这位大能者，他的能力和智慧让我们可以安息在他的手中。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这样入这样的安息当中。基督徒要努力的建造，但是不要忘了神是真正的建造者，不走在他的前面，也不落在他的后面，我们就是紧紧的跟随他的身边。那这里好像更多的应该对我自己说哈，不要超前也不要超后，就找到神最好的时间。那我们所有的事工都是这样式的。所以教会很多的活不是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事工，而是每个事工和活动都真实的彼此建造像基督，然后接着彼此的勉励扶持带导。我们是一家人哈，一家人就知道如何的活动，然后如何的休息。所以我们也看到哈，神在你身上的这个建造过程必有痛苦的时候，因为主必要用锄头、凿子、锤子、刀子用在我们的身上，他让土地柔软，种子发芽，然后剔除石头，砍掉多余的枝干，然后神动工的时候呢，没有人感到舒服。所以希伯来书，当管教的事你不觉得快乐，你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被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所以在神里边的安息来自于对他建造的降服，这样的安息先要通过破碎进入降服而得。那我们天然就是抵挡神，不要被建造。所以神的建造中哈，最难的不是环境，也不是神没有能力做不到，最难的是你自己。 很多的人来到教会找平安，找安息，他们不要破碎，不要被建造，但真正的平安是在破碎和降服之中才能长久留住。因为神要给你一个经过破碎和重新建造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最终被建造的高度哈在神的手中，但是也跟我们对神的回应密切相关啊，因为他不强迫我们，我们也可能是扶不起的阿斗。在神被建造的过程中哈，愿你的信心越过你一切自身的拦阻，然后让他的手术刀可以在你的身上毫无拦阻的工作，穿过层层迷雾，看到他的应许。所以越过信心中降服的难点，将是安息的圣功，不是安息的不做功哈，安息的圣功。所以别忘了这首诗是上行诗歌的一部分，他们在去耶路撒冷去朝圣，他们在上行，在上行。所以这样的安息，这样的降服，这样的破碎，然后在他的圣手当中。第四点哈，就是我们与他同心建造，让我们的人生大有使命哈。个人的建造呢，有和教会的建造犹如鱼同水的关系，肢体同身体中的关系。那你们是神的大家庭中的一员哈。我很喜欢建筑行业，为什么？每次我从房子走过，我都是看他怎么打地基的，然后怎么一步步盖起来的，我都很想停留。那这段时间我又学到了哈，在这个雨季建房子的时候哈，他们首先要把地下的水要抽干，那所以这是你们不知道的哈。那现在呢，我进入牧师这个职位哈，我从原型做 IT 我进入牧师这个职位。那现在我思考最多的哈，就是教会的建造。但是不管我怎么思考，教会的建造是基于大使命和大诫命。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走出去把人带成门徒。那大诫命呢，是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所以这是基督徒事业的核心，是我们同心建造的方向和基础。然后我们教会的建造、家庭的建造、职场的建造、个人生命的建造都围绕于此。那我们教会的意向呢，是请往下翻一下哈，传福音至骨肉，相亲做门徒在所他之地哈，听起来很像口号，但是呢你看到哈，就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你都要做主门徒。然后我们不仅在当地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的所有的家人都在等着我们把好消息带给他们。骨肉相亲就是你要把这样的福音带回给家乡，带回给你的亲人。那我们的使命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使命哈，再往下 PPT 哈，再往下一个才对，就在这哈，我写的有点小，我给大家读哈。中里坛华人教会借着进入社区分享福音引人信主，然后让新人在神家的爱中连接开始成长，在接受装备参与侍奉中走向成熟，最终依靠圣灵引领，以生命进入世界宣教。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主，第二个阶段是开始成长，第三个阶段是成熟，第四个阶段是宣教。但宣教呢它不一定意味着你一定走向远方，你可以在教会去带门徒，是独立的侍奉。然后在这个使命当中哈，他也把施工的主要方法都放在当中哈。因为这一年哈，我们有20多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一个带门徒的课程哈，所以这些方法哈都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是进入社区分享福音，这是让人信主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是连接，连接，让他跟神的家连接，跟小组连接，跟神的话语连接，最终跟神的目标在生活中连接。第三个呢是装备和侍奉。如果我们要成熟的话，要长大的话，要更强壮的话，我们必须要经过侍奉，侍奉。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当你长大成熟的时候，你就是靠着圣灵的引领。因为很多的事工你可以独立来操作，不是说你不依靠教会，不是你不跟其他同工，但是你跟神借着圣灵亲自建立起关系，那他就带领你来侍奉。那像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它体会在我们教会的四类，就是四个阶段的组织学，也是我们全原心的是新生命班、新生活班。然后呢在第三类阶段的是徐师母的一个门徒班。现在那还有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课程，帮助我们服侍家庭的、亲子的、职场的还有麦牧师的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课程。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呢，你要独立服侍，你要去带门徒，你可能做个小组长，你可能要去宣教，你可能要参与跨教会的服侍，你可能有你的事工，你可以在教会参与一个最重要的事工。这是四个阶段的成长，也跟我们教会四个阶段的装备是有关系的。那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员的话，你会收到教会的一封信哈，在那个信里呢有很详细的这样描述的事工。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这个使命哈，在这个装备和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生命经历破碎，长成主的样式。我们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不但进入社区，也把福音带向远方的家人，把人都带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完成来大使命。然后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无论是敬拜、团契、宣教、传福音、教导，都在这里边哈。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最早是我起草的，然后我也跟长老和执事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请他们来参与或者帮助修改，所以最终呢就形成这样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哈，你可以来问我，那你可以问长老和执事。那在未来呢，我有机会我也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哈。那陪我们看到我们成长的一个阶段，你在哪里，你现在目前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是在什么地方？你是在连接吗？你要跟神的话紧紧连接，跟神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吗？还是你现在需要侍奉，你需要成熟，你需要装备？还是你在教会已经很久了，前面那些过程你都经过了，你需要起来服侍，起来单独的来带门徒、带小组，甚至跨教会的服侍？所以这样的一个使命哈和意向，既是关乎教会的神的大家庭的，也是关乎你的。你的成长呢离不开教会对你的装备，你成长的目标呢也要帮助其他信徒的成长。所以我们必须一起来建造，我们是建造者，也都在被建造。我也一样，我是建造者，也同时被神建造，也被你们建造。所以哥林多前书就讲，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当我们生命成长到一个阶段，我们会进入与他同心建造的阶段。我们的经历从被动到主动的一个过程，如同孩子长大了，他要参与神大家庭的事业。想想哈，你刚来教会的时候你懵懂无知，现在你在教会里待了十年二十年，每个人对真理都很熟悉。过去你们只知道接受恩典，现在呢你们要成为给予者。过去你只是那个种子刚长出的幼苗，现在你们应当是强壮的枝干去结果子。那我觉得有两种建造的模式哈，我在圣经中找出两个方面很出色的人物哈，我只是想说两种模式。一种是摩西和保罗的模式， 他们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在神家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他们带领和建造神的家，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长老和执事，他们业余的时间都花在教会，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约瑟和但以理的模式，他们职场有很重要的职位，有很重的工作，他们很多的时间是投身在职场的，但是他们仍然是闪亮的金子，让主耶稣的光芒在他们身上熠熠生辉，即使在他们忙碌的时间当中都没有办法遮掩，然后让世人就借着他看到主耶稣的荣光。所以这两种模式都是全然接受神建造的人，那都是对的，你是哪种？那人生有三种建造方式哈，一种呢就是我自己建造自己的，我要追求自己喜欢的，我要自己想要的，我与神没有关系。另一种呢是我要建造自己想建造的，但是我知道神也很重要，那我就把神拉为股东吧，成功了我奉献给你一份，神啊，你的工作就是保守我，祝福我，为我建造。然后最后一种建造的方式呢，就是神啊，你是老板，你咋说我们就怎么建，按照神的心意在职场、家庭、社会、教会中建造。这三种方式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最好的，其他两种都是充满危险的。那你目前的生活方式是在哪种方式之中呢？即使我们的人生曾经一塌糊涂，因为我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建造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类太多的伤心故事，你可能只是添加上的又一个。因为没有找到爱我们的天父、生命的主人，我们追逐理想、追逐爱情、追逐幸福，然后到头来都是伤害。你既不能阻止你对别人的伤害，你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对你不停的伤害。你会说，在我们这样伤痕累累的人生，我们可能被重建吗？那约珥书2:25哈，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那新约圣经的经文说得更明白了，就是神要重新建造你们，你过去的所有的一切，他要用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恢复、他的更新来重新建造你，让你得到在他那里的福祉。所以今天你可以重建，从现在开始不晚。你可以对过去说不，对主耶稣说是的。如果你还没有进入这样的人生的建造，你可以今天就对神祷告。包括我们在今天在这里的，你可能还没有认识神，你可能还在享受你的人生，但是当你听了神的话，你知道你的人生如果不认识他，何等的美景将成为一场梦，人生将是枉然。你要按照他的方式来重新建造，你今天你就可以在心里来向他祷告，让你认识他，让你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主人，然后在你的人生当中，他要陪伴你，他要带领你，他给你真正的安息。但是在安息的过程中，他要破碎你，他要你降服，因为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你按照他的样式来生活，因为那是永恒的样式，他要带你进入永恒的建造、永恒的国度。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来到教会，你们为什么热心这样的一个信仰，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他那里，因为他要给我们永恒的，最好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予我们的。当这个世界的梦破了的时候，神的儿女可以安然地站在主耶稣的面前，进入一个永恒的、荣耀的、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伤的国度，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予你的。但是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吗？如果你没有接受的话，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就是神恩典的时候，因为已进入十月，这是丰收的季节。不要指望未来这个世界会一直有机会让你似乎在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秋天。在这个世界的梦破了之前，你要找到你的人生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是智慧的人生。如果神把你带到教会来，这就教会真实的意义，因为他让你给你的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平安，他要把你带入永恒的国度，这是神赐给你的礼物。但是你必须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然后认识到自己的罪，在他里边悔改。但是这就是白白的礼物给你。等会我来为你们祷告哈。对于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人生还没有定型，你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还有更多的欣喜在等着你，因为在基督那里有无穷尽的丰盛。就是我也一样在期待我最终会长成什么样，会变成什么样。我不愿意做那被扶不起的阿斗，我愿意在神的建造中做他一个圣洁忠心的器皿。所以你活着一天，你就要建造一天，你建造自己，建造他人。未来如何建造你的人生？你允许神建造吗？你与他同心建造吗？神家建造的工程是个大工程，神的家需要你，你也需要神的家，让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吧。我们低头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就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来思考你的话语。那我们也请庄长老再给我们预备这个一首诗歌啊，来，我们来等一会儿用诗歌来回应哈。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若不是你，我们的人生不只是一个何等样的梦。但是主啊，你现在就把我们的梦戳醒，主啊，让我们进入到你要赐给我们永恒的国度当中，那是最美的现实，你应许我们最终必要实现。所以主，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就扎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建造，让我们的人生不枉然，让我们的劳碌不白费。主啊，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样式来脚踏实地的建造，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主啊，当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主啊，我就安心在你的里边，愿意被你来建造，愿意降服你的引领。我们也把这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今天来到教会，当他听了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他不是突然的来到这个教会，主啊，他必须做一个决定，他的人生从现在开始要如何建造，因为时候还有。主啊，你在呼召他，你的圣灵来感动他，愿他在他的人生当中得到 最好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决定，你可以举起手，你也可以在心里向神举手，因为那么伟大的神他知道，如果愿意你就来到他的面前，你就向他这样祷告。如果你需要让我看见的话，你也举起手来，那我知道啊，过去的时候完了之后我也可以继续来帮助你。好，主啊，愿你来帮助，愿你来帮助每个人，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边的祷告，也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艰难，但是我们就坚定相信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仍然建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